小兵，我太开心了啦！你们呢？你们呢？
超开心的，
我真的好感动。我们心爱成瘾在9月26号那一天已经达到100万下载了啦，
真的耶！我们也是百万 podcaster 耶，
终于，
好赞的，
真的！而且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啊，还不到10个月，
对啊，
真的是超级开心的啦！谢谢你们，小仙贝，
很快，算很快，
对，这真的都要感谢一路以来不离不弃陪伴我们的小仙贝们，还有很多在追回我们 IG 的小仙贝们，超级感谢他们
的，真
的
就甘心，
谢谢小仙贝，
灰姑娘，
贝儿，
小冰，
爱
你
们
哦，啾咪啾咪。
我跟你们说，为了回馈大家对我们的爱戴，我们又要举办抽奖活动了啦！
哎呦，应该啦，应该啦！
对啊，我们这次啊，准备了6套健身器材要送给我们的小仙贝们。
哇
哇，
哎、欸，不对啊，那为什么是准备6套？
因为66大顺啊，你怎么那么傻、啊？
了解。哎，那为什么是健身器材？
哎呦，你看看现在疫情之下，大家是不是都常常都只能关在家里？然后健身房又很危险啊。
没错。
那我们关在家里都不动也不行啊，身材就会一直发福。所以我们跟小仙贝都要一起在家里加油，努力保持健康，还有好身材。
好哦。那各位小仙贝要听好我们的活动办法哦。
听好咯。只要在2021年10月10号上午10点以前追踪我们 IG 的小仙贝，都有参加抽奖的资格哦。所以呢，还没有追踪我们 IG 的小仙贝们，赶快去申请一个账号追踪起来，好不好？拜托你们，
追踪起来，
追起来。
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性爱成瘾”，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没错。
找到之后呢，很简单，手刀按下追踪就可以了，你马上。就拥有抽奖资格了，不用再叫你做什么。对，真的超简单。
对啊，真的超简单。我们会随机抽出6位幸运的小仙贝，不过呢，我们还会再另外抽出6位备选哦。
那得奖名单会在10月15号的节目中公布哦，一定要准时收听。
IG 也会同步公布，所以到时候麻烦中奖的小仙贝们啊，在10月18号上午10点以前。如果你已经中奖的话，就在 IG 私讯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好让我们把奖品寄给你哦。
没错。如果啊，10月18号上午10点前没有私讯给我们的话呢，那很抱歉，就视同放弃咯。
哭哭。
所以我们会把你的奖品啊，依顺位让给下一位候补的小仙贝咯。
没错，
把机会让给人家咯。
当然，所以大家一定要追踪我们的 IG， 并且密切注意我们的节目和讯息。说不定你就是那位幸运儿哦，
我觉得是
有可能就是你。
那我们最后呢，就再次跟大家说声
谢谢
小
仙
贝。 Love you.
Won't you be my Hello，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
我是灰姑娘，
我是小冰。
不管你是经过灰姑娘小阁楼，想听灰姑娘说真话，
或是进入小冰的密室，想听小冰说干话，
都欢迎你停下脚步，
在我们的城堡里跟我们一起开趴喽。
小冰，
灰姑娘，
好久不见。我们终于见面了，
有没有三年没见面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看不止三年了。我们从第二季到现在都好像还没见过吧？
这是第一次见面录音。
对，因为第三季以来就进入 COVID-19 三级警戒啊，
真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采取远端录音。
没错，
好可怜哦，终于见面了啦，
所以好开心，今天终于可以见面之外又可以录音，
而且我们今天难得的出外景耶。
我们到了哪里啊？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直男的家。
直男，所以这个直男是你跟我都认识的吗？
哦， 我们除了认识的人还能找谁呢？
也是
因为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小仙贝报名上我们节目
哦。对，上节目比较少，
在这边也跟所有小仙贝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啊，想要在性爱成瘾告诉大家，也欢迎你们报名来上节目哦。我们会特别为你企划一整集来做，像我们之前的小仙贝 Van 啊、 Yuki 等等都有来上节目哦。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报名来参加。那如果说没有人来报名的话，小兵，反正我们朋友
多，
对，大家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想要偷听别人的故事，我们就来满足他们。
也不是说窥探，或是毕竟有的时候，其实在一个家庭也好，或者是不同身份也好，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故事。
没错，
但因为这个故事有可能会跟某些人或是跟你有点像，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共鸣。
对，有些人听了可能会心有戚戚焉，
是，
然后有些人听了可能会觉得说，哈，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在发生哦，我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的。
没错没错没错。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位直男的家，这位直男是灰姑娘跟小兵的好朋友，我们的共同朋友。那他现在呢是一位人夫，也是一位人父，是一个好爸爸形象的男人。
是，
因为我们节目实在太常在讲那种禁忌的议题了，
对对对，
就是一些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那种议题的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会觉得我们节目不正经啊。对啊，
可是我觉得今天会来找人夫，就是因为也有人在说你们都找人妻都没有找人夫，那人夫的心声呢？
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企划了这一集，
对，
想找一个人夫来聊聊
现身说法。
对对 对, 对，
让其他的人夫听听看人夫都是怎么想的。
没错，
或者是这位人夫想的跟你们到底是
不
是一样的，
一不一样。
让我们掌声欢迎
金牌。
各位小仙贝大家好，我是金牌。
金牌，
欢迎，
好久没见到你了。我们也好久没来，
你是很久没跟他见面。
废话，三级警戒怎么见啊？我很早以前就想要来他们家喝酒啦。
哦，
对啊，
也是也是，
一年以上有了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超久没来
了。而且我们这个通告也敲了一段时间了，
对，
但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
对，
这个是一个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哦，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种，
对对对对，
就是
没有没有，因为但是后来我听了听你们的节目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访问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上一集访问的是那个一个筋斗云乐团嘛。
对。
哦，对。
你喜欢他吗？
你也喜欢吗？
没有没有，喜不喜欢他是其次。我觉得你们节目可能是要改成做音乐性的节目。
哦，因为你本身也喜欢唱歌。对对对，太棒。
也是。
那这样好了，等一下我们在节目片尾的时候，我们来跟金牌合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好，没有问题。
好，来来。
好 ，OK OK， 讲好了。不能反悔哦。 好，那也因为我们今天外访的地方是金牌的家嘛，所以我在这边要先跟各位小仙贝稍微说一下，以性爱成瘾的访问来宾惯例，我们是有配着啤酒的。
啊，对，
尤其
今天还是有，今天还是有，
今天还是有，尤其
要不要先干一下，
先
干一下，
又喝，我们那什么节目啊？
他是很爱喝的 podcaster。就是因为啊，我总觉得要把来宾灌醉才能让他们讲出更私密的事情，所以我再怎么样都是为了我们的小仙贝。
所以有句话说，酒后
吐真言。
原来
没错，
okay，
没错。那也因为我们是在金牌家的关系呢，所以他家这边刚好在施工，如果等一下小仙贝们听到什么咚咚咚的声音啊，
空空空，
对，或者是我们开啤酒的声音，麻烦大家多多包涵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从金牌的这个故事开始讲起。他现在是一位人夫啊，我们先问一下金牌年纪好了。
我今年46岁。
46岁，
64年生。
哇塞，
哦，哇塞的意思。
金牌，我不知道你年纪这么大。
因为他本人看起来是娃娃脸。
对，金牌看起来，我以为你是32岁哎，原来你46。
32会有点假吗？
你觉得呢？难不成你觉得他38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
多
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38。
哦，我觉得是像32啦。
我这个人就是赢在这张脸，
娃娃脸
，baby face。
我去年去澳门的时候，要进赌场还被拦下来，要检查我的身份证。
是因为你是 waiter 吗？还是
没有没有？
不是，我以为拦下来是因为看起来就像贩毒的人，要被抓去。
没有，要进赌场要18岁以上。好，不要再讲赌了，赌是我人生一个
好，
待会
再
聊，
我们待会来聊，
待会聊。
好，其实各位小先輩，因为这一位金牌呢，他是我闺蜜的先生，他是我闺蜜的老公。那我跟他其实本身也没有到那么熟，但是他们整个从不认识到相识、相恋到结婚的这个过程，我是有参与到的，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要来访问他。那听我闺蜜说，你结婚以后，尤其你现在有了小 baby 以后，整个就变成一个那种超没安全感的老爸，是不是？听说什么，他只要打个喷嚏，你就快点叫救护车，快点叫救护车。
有那么严重吗？
我的这位闺蜜不就也是你的闺蜜吗？
有啊，但有到那么严重吗？
你没听过她说吗？或者是不小心跌倒了，哎呀，完蛋了，要破相了，哇，紧张的呢。
有吗？金牌。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啦，因为每个爸爸应该都是
父母心，
对，
才怪，有些爸爸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你是马景涛吗？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就是顶客族啊，我是不想要有小孩的，因为以前太爱玩了，包括玩女人，所以很怕自己的小孩少了一件什么东西
少什么东西，
就生孩子没什么差差之类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不是
很，你们要讲出来啊，
就是、
你不讲出来，我怕听众们听不懂。
OK，
对，
okay.
好，
所以然后
就少一个小鸡鸡那一类的，
对，或闭眼封起来了。
了解，
结果没想到小鸡鸡跟我一样大。
你刚才说他小鸡鸡怎么会跟你一样大？跟你一样大叫大鸡鸡哎！等一下，你要讲小鸡鸡，我还要再补充，因为毕竟你的孩子也是我在产房外面等着他出世的。
哦，对，我有看到，
对，所以他小孩一推出来的时候，我第一眼我只有感觉哇，他鸡鸡好大，真的。
你干嘛注意我？
真的，我没有开玩笑。那时候跟另外一位 gay 蜜守在房门外，小孩一推出来，我们两个眼睛一亮，这个弟弟有大，又黑又大，真的是又黑又大，
基因好，
好，
希望他长大也是一样。
对，请继续。
好，刚刚讲的什么好爸爸，我其实不敢当了，因为每个当爸爸的一定都是跟我一样的心情。我以前是单亲家庭长大的，然后人生又不是那么顺遂的情况之下，你会对你的未来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小孩会有一种期待。就是你以前做不到的，你会希望你的小孩做到，
可以了解，
对，就是
比如说你小时候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你就会希望以后我可以靠我自己能力有一个温暖的家。
对，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又说你是顶客族？
因为以前觉得自己办不到啊，
没有信心，
对，
办不到，
对，所以不敢生。那既然因为我跟我老婆已经讨论这个生不生小孩的问题，讨论
很久，
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一块我有参与到，
讨论很久，那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生了小孩，那生了小孩之后，我们就是要一起克服我们以前做不到的。那对小孩来讲，其实也有点自私啊，因为把我们想要的灌在小孩
身上
，
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现在对孩子这么疼爱，这么呵护。
对，我不想要让他走我以前
走过的路，
也不能讲走过，就是我受过的伤。
你现在既然提到这个，那我可不可以再继续追问？就是你以前所谓受过的伤是什么伤啊？听起来好像童年很悲惨的样子，你愿意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小时候是单亲家庭，然后国小大概三年级父母就离异，然后父亲也经历过什么公司倒闭啦，出国逃难啊，甚至坐牢啊，什么
真的
对，等等的，
哇，
家里不是那么顺遂啦。以前是蛮有钱的，但是后来就不顺遂，然后就一直寄居在亲戚家啦。然后你也知道，寄居在亲戚家一定多少会受到一些白眼，
寄人篱下的感
觉，多少的那种白眼。
对，
然后加上后来父母离异，
那你是跟哪一边呢？
我是跟后来被丢到。后来没有人要的时候，是跟着爷爷奶奶
对，
所以最后是爷爷奶奶把我们带长大的对，所以我不会想要我的小孩走我一样的路，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想要把这个婚姻维持好
很重要，确实很重要。
可是小兵我也听过很多单亲家庭下长大的小孩给我的反馈，还有加上你看我们最近收到非常多已婚的小先辈来投稿告诉我们的事情，即使你不想要你的孩子走跟你一样的路或发生一样的情况，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婚姻里面很多事是事与愿违的，像那些人妻人夫来投诉说他们在婚姻里面没有性， 甚至没有爱，什么被当透明人的这个状况、嗯、他们也想维持这个婚姻、嗯、他们也想为了孩子，可是这表示他们要牺牲掉自己的人生吗？我觉得这还是蛮值得探讨的。
确实了， 有一部分确实有点不公平，而且有些时候你看到可能新婚不久，
对，
可能就三年，
对，
后续就衍生出很多问题。
没错，
我们今天不讲性，我们不讲爱好了，但可能连生活都过不下去的情况之下，那该怎么走下去？
是啊，
这个我
然后有些人守活寡就守一辈子嘛，他又不是尼姑，又不是和尚，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对，
他就一辈子这样守下去，嗯、然后都不偷吃吗？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课题啦。
嗯、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问一下金牌，你刚刚说到你以前成长历程是这样的辛苦之外，刚刚好像也有讲到说以前你是。
放荡不羁，
对，比较玩世不恭的、嗯、爱玩的小孩，
探讨一下吧。
对，探讨一下你到底是为什么
做了哪方面的坏事，或者是让女生多么的痛心心碎，导致你会对这方面开始有了一个，
对你怎么样的一个转折，可以转变到哎，我要去结婚，然后我要当一个好老公、
对对对对对
好爸爸。
高中之后我就自己跑出去鬼混了。
独立出来鬼混，
自己住吗？
自己住啊，
自己租房子、啊。那你哪来的
钱？
自己打工啊，
打工赚钱。
哦、因为我爷爷奶奶是那种日本教育的，
呵呵，
他们很严格，
对，
尤其我爷爷非常严格，
呵呵，
所以我也常常什么离家出走啊，然后。叛逆啊，这个
严格你还可以离家出走，
就是严格到我受不了啦，
才想逃，
对，才想逃啊，
想逃
哦、
啊，对啊，大家青春期想到
叛 逆,、嗯、
叛逆
多少会有，
对，等等、嗯，都是跟离家出走画上等号，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离家出走一下嘛，对不对？
是，那可是青春期，我们也知道一定是最怕女色的时候，
对，
而且你又长那么帅，
对，
那应该会有。交女朋友吧，在那个时候，还是你因为没钱，所以根本没有机会交女朋友。
嗯，我通常都是被女生追的，真的真的。
好啦，小兵，你又要翻人家白眼，你又
翻
白眼。
我先喝酒，不翻。
我们老实说，其实金牌是不是长得蛮帅的？老实说，
哎、欸，干一下，干一下。
没有没有，我必须要说啦、
嗯。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算瘦又高，然后他又是 baby face。
對，
老实说，
對，
不论是女生或是 gay，
對，
看到他会觉得他是，
你也会心动，对
不
对？不
要说心动，他赏心悦目。
哦，对，
不得不说，
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感觉，
嗯、
就不得不说，虽然他是我们闺蜜的老公，
對對對，
但是、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年纪那么大。像他刚刚讲，他今年46岁，老实说，我有吃惊哎，因为他真的是娃娃脸，然后长得又帅。虽然现在当了爸爸，老实说有点发福，
发福很多，没关系。
对，
认真说，他发福很多。
好的，
我很常亏他说，
嗯，
金牌，你再喝下去哦，你真的会。
他当初的那个腹肌我还看过，好不好？就是、
啊、老汉不提当年勇了啦，都过去了。
哎、欸，不对，今天我们就是要提当年
勇。也是也是也是。
好，反正总之呢，我相信他刚刚讲的话，他当初真的是帅的，所以有女生会主动去倒追他，绝对是有的。
嗯，那我问你哦，你的第一次在几岁时候发生的？
第一次，也就是我的第一任，是在高二，
高
二
16、17岁的时候，
16、17岁，所以你初恋就打炮哦？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打炮，
嗯，
还没有，到三垒。
三垒是什么？现在还有人在讲积累之类的，这是什么年代的讲法？
两位主持人可能太年轻了，还不懂。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讲什么一二三垒啊，牵手啊，亲吻啊。
一垒是什么？
一垒是什么？
一垒就是牵手啊。
二垒
呢？
二垒就是亲吻啊，
接吻，咬舌
吻
吗？
舌
吻
含舌吻吗？
这不都包括在里面？
就
是、对，就
打啵，
碰到，对对对对对。
呵呵，
然后三垒就是脱光光了，抱抱了嘛。
哎，等一下。脱光只有抱抱，怎么受得住？
很难，对不对？
很难吗？
等一下，三垒脱光光抱抱，有摸奶跟摸鸡鸡、
就是，
还有摸妹妹吗？
就是除了进去之外，其他都全做了。
哦，全摸，该摸的全摸。
我问一个问题是，这个摸有包含指交吗？
没有。
哦，
没有，
所以没有进，
没有
进，
手指头没有戳进，
只有摸。
哦，
这三垒，
这三垒，四垒，
那个地方是很神圣的。
哦，
对。
哇，等一下，是一座庙吗？
我们要进去膜拜
哦，
你只能抱着 虔诚的心进去。
你只能在他的外面，
哦、
对你怎么样弄没有，但是绝对不能进去、哦，不管是手或者什么，任何地方都不能进去。
所以当他脱光，你只能在门口那边膜拜说，哇，在一年，在一年，
对，
在一年，我真的进庙了。
等我修行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入这个神圣的宝地了。
天
哪、
啊，
天
哪、啊！那这样讲起来，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情跟性爱比较好玩呢、欸。
我也觉得。
现在好无聊、哦。
现在好无聊，现在一见面就上床，
就硬插而已啊，
超无聊。现在就像吃那种很粗糙的食物，也没有什么前戏，也没有什么主菜，然后也没有甜点。真的、
就是，
我觉得你们那个年代比较好。
对，德来素，
真的是，真的是。
四垒就是
全垒打，
就
全
都是进庙了，进庙宇
了、哦。
我们就是到三垒之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点想越局了，想要。直接进去
进庙里，进庙里，
但是女生把我推开，说：“
哦、真的、哦？”
对，他说：“欸、我们
那我问你，那个时候你想进去是有做好心理建设，就是你想要上他，但他说不行。
你也是男生，你觉得我们会做好心理建设吗
哦？哦，所以你也没有。
对啊，那一股劲到了三垒之后，你不想往去，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对啊，
精虫充脑的时候，确实是会想要。
对
对
哦，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帮我
口交，
对，
或者是手动。”
口加手这样，
口加手，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只能这样子。
所以口加手你会射吗？
当然会啊！
等一下，
啊、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男生射不算全雷打，一定要进入女生的洞才算全雷打。
当然，当然，当然。
哦，了解。
所以你们是约好了18岁
才要一起全雷打。
欸、
所以18岁有真的全雷打了吗？
有，
跟同一位，
同一位，
同一位，对，同一位。
而且我还。
啊很守承诺哎、欸，信守承诺哎、欸，约好18岁进洞就真的是18岁进洞，
18干。
可是我，可是我会有个问题是，今天男生跟女生谁先满18岁？
哦，对，
比如说女生满了，但男生没有满、
哦，
那可不可以？
对，这很重要。
我先满18岁，但是我等，我等到他18岁。
哇，甘心甘心，
好感人，我要哭了。那个年代的爱情怎么可以这么感人？
也就是说，这个信徒已经修道成佛了，
是的，
但庙门没有开，
没错。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们那个时代的保守。
欸、可是我想问欸，那个时候的坚贞，跟你现在目前这个年纪比起来，对你而言哪一个比较？
你比较喜欢哪一
种？我喜欢以前的。
Oh,
就是那个价值感，对不对？
对，
就是你对这份爱的坚持，而且你觉得它很有分量。
嗯。而且其实酝酿当中的过程才是、
啊、
才是
最
美的、
美
最值得回忆的。你现在、
哦、
你看你现在现时下的年轻人，你说一出来，对素食爱情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我曾经遇到一个女生，她跟我讲说、嗯、她都很专情，她交往的对象都很久。我说最久多久？她说1年半。
嗯、你看，你看，我有说过，我曾经也在我的节目说过，我的暧昧期都要半年了。更何况怎么可能？
我们酝酿就要酝酿一年
这么久，
对
对
对。
从你认识他到你真的进庙门上了他，已经过了一年多，将近两年，
一年多，
对不对？一年多，
会有一种等待是值得的感觉，
可是
会有期待感。
灰姑娘，我问你哦，有个男朋友一直不敢碰你，过了1年半，
那我会杀了他，我不会让他撑到1年半。
所以是你会先上他，
就3天，赶快，哎、欸，要不要走？
哎、欸，所以现在的爱情观跟以前爱情观真的不一样。
是不是我是母羊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也不想等太久。如果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当然会需要酝酿比较
久。
可是因为现在毕竟也交过几任男朋友了，
我懂我懂，
就觉得有些步骤可以省略了。
也是也是，
我本来很担心不顺利，因为
没经验，
对。但我怕他会痛。
痛
你也是处男，他也是处女，在当时，
对，都是对，对
都是第一次。
然后我又很怕他会流血啊，
哦、
因为我们第一次是在我妈妈的床上。
哦，怕弄脏床单。
对、
哦，
但是没想到一滴血都没有。后来我才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流血？为什么你不会痛？”
对，
他怎么说？
他跟我讲，因为他是运动员，他是一个田径手，
田径国手。我以为他又要说他骑单车了，就跟贝尔他前女友一样，要推给单车。
推单车。
没有，真的，他是一个运动员啊，所以那个
他是运什么动
作？做你模，他是田径选手、啊。
哦，我以为是床上运动员。
哦、了解。
所以他那个早就已经没有了，早就破了、啊
嗯。我们先不论处女膜，但进去总会不舒服吧？
你说我还他？
他有大叫很痛吗？
他舒不舒服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蛮舒服的。
啊？ 女生第一次应该是说前十次应该是痛到不得了吧、
啊
欸、我有两次处女的经验过、嗯、一个很舒服一个很痛苦，
对啊，
所以你的第一次是舒服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是不是处女、哦、
对
对，我觉得这个值得商榷、哦、真的，
所以庙门早就被开过了，
说不定还有人进去拜过了
我们不用讨论这个，因为毕竟是每个人的隐私、啊、
对，我觉得这没关系、啊、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那重点是金牌我想问你有过这一次的经验以后，对男生来讲有过性经验一定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嘛，那你后面有没有开始就进入荒唐的阶段？
非常荒唐，
对啊，照理说你住外面了，
你跟这一任交往多久？
他们四年、
哦、
哇
算久
啊、欸、
而且分手还不是因为就是什么什么，是因为他移民，全家移民啊。
那你这中间有偷吃过别人的女生吗？
从来没有。
哇，这么专情、
嗯、我是射手座嘛，
对，
大家都觉得射手座就是很花心啊或者什么、嗯、但是
其实
不会不会不会，
射手座只要认定一个人、嗯、
对对对，
他就是会很专情，
对，我也认射手座，
对，因为我干哥也是射手座、嗯、他们只要认定一个人，但是他如果没有认定之前是每个都可以哦，是来者不拒哦，
就
谁都可以，
对
对对、
啊、
但他认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那个人、嗯、会非常专情，
对对对，
那我想听你荒唐的地方。
那、啊、你也知道那个又年轻嘛，精力旺盛，
对，
然后长得又还 OK，
一直被倒追嘛，
对对对，
所以你就会，然后性欲又很强，
对，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想去找。呵呵，有女朋友的期间我不会，但是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对，
我会想尽各种方法去找那个出路，包括以前像以前的什么什么聊天室啦、啊，什么、
哦，
以前没有什么什么交友软体嘛，
对对对，
靠聊天室啊，或者朋友介绍，
然后认识某些人，對對對對，然后就开始可以，如果他对你有兴趣，你就把他给上了。
哎、欸，可是那时候有 motel 这种东西吗？应该没有吧。
反、
欸、
正他住外面呢、啊，他
都
主要带回家，
都带回家，
都带回家。可是我想问个疑问、欸、你做了这么多，或者是那个时候精力旺盛，那都有带套子吗？没有因为这样子不小心给人家给有了小庙，或者是
闹出人命？
对啊，
有
过吗？
有，就是因为有过，所以我是顶客组。
哦，你在荒唐的那段时间里面，你做过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最荒唐的？
灰姑娘这个问题、哦嗯、我想倒着来讲，
嗯哼，
也不一定是我荒唐，
对，
也可以说是女生荒唐，
有可能
在没有女朋友的期间、嗯，我会
认识女生，
认识女生的方法，我都会去尝试，
对，
但是通常我都是被荒唐的人，
哦，就是人家看上你，然后把你带走，
例如
哦。
例如现在这一任老婆就是啊，
啊
他就是被带走的那个、
啊。我现在的老婆就是我们也是 One Night Stay，
对，
认识的。
对，
对，
有一次是一群朋友去唱歌，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容易吸引到我朋友的女朋友，
呵呵，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就是那种抢人家老婆的
体质。对，我记得有一次去唱歌，然后跟大概十几个人都朋友在那唱歌，唱，然后我旁边是坐我朋友嘛，
对，
然后他的旁边是坐他女朋友，
我知道，
然后那个。我在唱的时候，那个他的女朋友就绕过他的男朋友，手伸过来跟我手牵手。
真的、哦？
哇塞，这是网络上的剧情吧？网络有这种图片不是吗？
没有，怎么没个同龄眼
啊？对啊，然后我们就从头到尾在他男朋友后面手牵着手，从头唱到尾。
但当他牵你的手的时候，你没有想过把手放开吗？
没有，
你也有意思是不是？
对，而且、
哦、你有意思、哦，
而且那个朋友其实没有很熟啦。
哦、
以前大家出去唱歌都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对对朋友、
哦，
你可能跟他跟根本就
所以无所谓，反正你就觉得那女的看上你了，
而且这样子特别刺激，
对，
哦、真的对。
还有一次，
等一下，那我想知道刚刚那个故事的结局有上吗？有上吗？
一次、
哦，不错啦、
欸。为什么就一次？
这种东西一次就好了。
哦，就不要
拖泥带水，
不要拖泥带水。OK， 好。
然后你说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也是去唱歌，然后唱歌也是。又吸引到朋友的女朋友，
哇，真的很会吸引。
对，
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他朋友的条件都没有他有，
对
对，
确实。
所以假设小兵我是你女朋友，然后跟金牌一起出来，
对，
那我可能也会偷牵他的手。哎，没有啦，开玩笑，
你就走开，
开玩笑。好，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我不录了。
好啦，反正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嘛？应该是他的朋友条件比较不如他。
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有时候人真的很现实。今天我眼睛放眼过去，
对，
他就比较帅啊。
是，所以那一位呢？
又怎样？
那个更夸张，
怎样？
对，
那好乐迪，所以厕所是在包厢外
面。
对。 然后就去上厕所，
对，
上完之后走回来的路上，然后就是经过一个空包，你知道空包吗？
哦，真的，
空的包厢，
对对对对对。
然后嘞，
然后嘞，在里面坐，
没有没有没有，经、啊、我们没有，我们那时候很保守的，你又忘了。然后经过那个时候，经过那个空包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拉进去，
就他、啊，
对。然后被拉进去之后，他就强吻我。
然后嘞，
那个时候这样已经很美了。
等等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他也是有意思的。
没有，
哦，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那个还不是坐在我旁边的，还是坐在很远的。
他等于
等一下。可是我有个疑问是，如果你对他没有意思，那他这样强吻你，你没有把他推开？
当然不会啊。
啊、是以男生的立场、
啊、
就算不是你有意思的你也不会拒绝，
对，而且那时候已经有点醉了、
啊、哦，但如果是清醒你也不会推开他就对了，
也不会、
哦、
那我想请问一下正吗？
已经有点忘了、哦、太久了，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发现、嗯、自从上次访问金斗云，
对，
我问阿中裸上身的女粉丝，
是是是是是，
抓他手去摸他奶的女粉丝，我问他正不正、
嗯、
他跟我说哦，那时候也喝多了忘
忘了，
再加上今天金牌我问他强吻你的这个女人他正吗，他也说哦，那时候喝多了忘了，其实我告诉你答案就叫做不正所以他们选择性遗忘、
嗯、可是那我问个疑问、欸、像我是同志嘛，
对、
哦、还是人真的不同、
嗯、
直男其实有动作感无所谓、
嗯、
还是不见得。
好，那我问你，
你说
如果我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男生，我强吻你，
我会推开啊。
你会推开？你真的确定你会推开？
我一定会推开啊。
为什么？
我就跟你一样啊，我有这么多菜可以挑、嗯、
对，
我为什么要挑一个我不爱的菜？
是，我也是，
如果说
没错，
我的货色不多，
对，
好吧，勉为其难，今天真的想要靠一抛，那有人来了，那干嘛不给他服务？
是，
问题是我不缺啊。
对，我也是。
那为什么我们要勉强自己？
对，所以我很好奇金牌为什么来者不拒。
金牌，那我问你，所以女生只要有动、嗯、反正免费的不上白不上
的自动送上门，你就是来者不拒就对了。
你们刚刚听我前面两个的那个例子，你们觉得那个女的可能不是我的菜？
对，
你说不是你的菜啊。
我没有说啊。
第二个、
啊、你没有说，
我说我没有，我对她没有什么印象、
哦、
对，但是其实应该是还是蛮漂亮的，因为、
哦、
对啊，我也不
可能，所以也是
可以
接受的等级，
对对对对，我也没有到鸡不舌。
那我这样子好了，假设一个情况，如果是一个龙女，你知道龙女吗？
不知道，
就是不是
就小龙女，
就是不是
你们不要跟我讲年轻人，
不是
简单说，
阿宝说的啦，
龙
女，龙
女就是说她就是个我们所谓俗称恐龙女。
哦，
那一定不行啊！
哈，金牌，那我想知道，哎，假设就像刚刚一模一样的情况哦，就你上完厕所，从、嗯、空包里面伸出一双手，把你给拉进去，
是
强吻你，强摸你的大弟弟，可是他是一位龙女，你会怎么样？
一定不行啊！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有点微醉喽、啊。
我微醉，我还是有
意识、
啊、
分辨的能力。
哦，
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菜也不行。
当然啦、
啊。哦，了解。
所以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有动就差。
眼光很高的，哎、欸，你不要忘记你的闺蜜是我现在老婆。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她确实蛮漂亮的。
是，对。
Okay, 好好。
好，那所以也不是说直男就是来者不拒，
嗯、还
是
会挑，
他们也
是
有挑的。
还是会挑的。OK， 好。
对，你们一直说我是直男，到底什么叫直男？
直男的意思就是你是异性恋、
哦、
你不是同性恋、
哦、对，就是有些人双性恋，我同性恋，
嗯，
双性就是他可以跟男生也可以跟女生双性、哦、那我是同性就是只能够跟男生，对，
所以我是直男就是我只能接受单性，
对
对，
你只干女生吗？
你只干女生，
你会干男生吗？
当然不
会，他不行，
对，
那个对，小兵就知道，小兵已经那个诱发我很多次，
他勾引你很久，
对，
不
是勾引我，是把我想要把
我引，我知道他想要把你掰弯，我知道，我懂，我懂，他遇到谁都想把人家掰弯、啊。
今天呢，我不仅要离开那个性爱成瘾这个这个节目之外，我还要跟他那个我闺蜜的那个老公断交，
对，跟金牌断交，对不对？
他想要，
谁诱惑你啊？拜托，
他不是诱惑我，
他
想要
这一集，他直接就是跟灰姑娘和金牌断交，对。
嗯，笑死我了。可是我想问一件事啊，那你总共到现在在还没结婚之前，你有没有认真的算过说我们一夜情的不算，只是为了性爱的不算，你交过几任女朋友？
哇，这个问题不
能不能能不能稍微打起来，就是叉子算一下概约数。
概约数、
嗯、
有上百吗？有超过百？
怎么可能上百？
欸， 别说不可能，是很多人都超过百、
哦欸。可是
百人斩是基本好吗？
可是会这样讲有点不公平，因为我刚刚讲的是认真的感情，
哦，认真的感情，打炮，
哦，认真的，
哦，
论打炮，哦，
okay, okay,
他可能有可能，但若认真的有交往的来算的话，
20个有吧？
二十个
都那么认真哦。
对。
可是你才几岁？你46岁，你刚刚说46岁嘛？46岁，20个都认真，那平均20岁才开始交男朋友、女朋友吧？
应该问说你结婚几年了？现在
结婚10年，交往15年。
哇，有那么久？
等一下，
所以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根本还在念书啊。
等一下，不对，你说你交往，
我们交往5年后，6年后结婚，现在9年了，
这样15年了，
2013年结婚，
15年，那现在46岁，那就31，那31岁之前你交了20任，那是每一任大概1年多而已，哦，
平均下
来，那是平
均
嘛，
对对对，
但是最长有4-5年，
哦，
最短
不见得
一两个月，
哦，了解，
可是一两个月也是认真的就对了，
我都很认真，
都很认真，
一定都认真。呵呵，
那这20任来说，有没有哪几任是刻骨铭心的，或者是说让你觉得说当时
最难忘的，
有点？
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老婆是我们闺蜜，所以就
不
好意思
讲。
不会
了，我觉得婚前的事情是婚前的事，
那反正是以前的事了。
那有没有说你负了那个女生，或者说你被女生负了，有那种？
讲这个话题可能太严肃了，
好，
你说。那我就讲一些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好，
像有一任也是交往大概也是快2年的女朋友，她有一天哭哭啼啼跟我讲说，金白，不好意思，我真的考虑了很久，我决定跟你分手，
爱上别人，
这一定偷吃。
对，我想说，
这绝对偷吃。
对，我想说，我也没偷吃啊，那是不是你爱上别人了，什么什么的？我就很认真问他，他哭哭啼啼，然后跟我说，哦，不好意思，因为你，我觉得你的弟弟真的太大了。
卡卡，
什么什么，就是
他说他的屌太大的意思，
鸡鸡太大。
对，所以要跟他分手，
你们就要跟我讲一些特别，那个圣经拿出来，我可以压着圣经讲。
这你这个是认真的吗？
真的认真啊！
没有，我跟你讲，我不怀疑金牌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女的也太会掰了吧？
扯不扯？
想分手，你什么理由都讲得出来哦，连鸡鸡大这种理由都讲出来，你明明是吃到别的男人鸡鸡大吧？
对呀，
啊。重点是金牌也信哦。
所以，我跟你讲，因为我跟金牌也泡过汤，所以我们算是蛮熟
的
。
所以你看过金牌的鸡鸡？
那都是软的啊。金牌，那我问你，你实际的尺寸大概到底多少？
硬起来。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软的？你知道
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奉劝一下各位听众，就是不要酗酒。
怎么了？
因为喝酒真的会影响你的
性能力。
对，真的
真
的会影响很大。
有吗？
真的，我以前真的是
大到不行，
也不想大到不行，
有到20
吗？起码你会很持久，很坚硬，但是现在喝了酒之后，你就是，
会比较软软，
对，
真的吗？
第一影响你的性能力，第二影响你的记忆力。
记忆力，对对，记忆力是绝对会有影响的，
一定影响，
绝对会影
响，
真的。所以奉劝大家，喝酒
小酌
助兴就好了，千万不要过量。真的过量，影响到的不是只有你的记忆力，还有你的性能力。有男生
真的，这个是
注意一下，这真的
可能很多年轻的听众
他没办法体会，
没办法体会，
对对对。
但是我可以讲我的记忆力衰退到什么程度，
怎么样？
有的时候我洗完澡，那我洗澡同时洗头、洗脸、洗身体，洗完之后我会再来一次。
啊，真的吗？
真的。
金牌，你是认真的吗？你才46岁耶。
真的，趁这个机会要劝一下各位听众啊，就是真的不要觉得你的体质好，你年轻，你什么都无所谓。真的，喝酒对你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你在消耗你的本质，对不
对？
消耗他的弟弟。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软硬度是真的有影响到？你自己感受到说怎么会这样吗？
影响很大，包括记忆力啊，包括你的性能力啊，都一定有影响。
等一下，我想问的是，小兵，你刚刚说你跟金牌一起去泡过温泉，我比较想知道你们两个自己在温泉里面看，两个都是软的，对不对？
都软的，啊，
都软的的情况下，你的比较长还是？
没有，这样没办法。
金牌的比较长。
我曾经在我部队。这样看不出来，
为什么？
我曾经在
为什么
我看了一
个，是因为你们不好意思盯着彼此的弟弟看
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看
多了。那你老实说，你有看金牌的弟弟？
我看到的
，你有盯着他的弟弟看吗？
没有，我不
盯。为什么不盯？
因为我没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他之后已经胖了，啊。
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对对，不是以前那个他。可是我不知道老实讲一件事，软的跟真正勃起的。真的会有落差。
那我先问一下，金牌，你有盯着小兵的弟弟看吗？泡温泉的时候，
当然不会。
我在问金牌，
金凯，你说我们有毛巾围起来的、啊，
你不好意思盯着他的弟弟看，对
不
对？
我他也是直男，又不会对
我
那么，我
干嘛盯着他的？
对
呀、啊，兴趣，
我有兴趣。哎、啊欸，老实说、嗯，之前呢、啊，在还没认识我之前，金凯没认识我之前，他对同志是有点排斥的哦。
对。
哦、
对，不可否认
需要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
我相信很多直男是这样没错、嗯、但是一定要经过相处啦，我觉得相处之后你们真的不会讨厌 gay， 我说真的、
哦、相处之后我觉得 gay 非常的 nice，
是不是、嗯、我觉得
非常非常好相处、嗯、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真正的直男来替 gay 的朋友发声、嗯、因为、嗯、老实说我也真的认识很多直男，他们不了解 gay 的生活，一听到马上就跟我讲说，妈的，如果让我听到看到我要揍他什么什么东西，讲那些言论，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能讲这些话，因为你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你们也不了解他们凭什么这样说、嗯、对对，
尤其是有一点年纪的
对
直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思想比较保守，
对对，保守比较保守、嗯、
对，
可是
我觉得不管你思想怎么保守，你就不要伤害任何一个族群的人，
嗯，尊重啦，就尊重就好了。那我想问一下、啊、你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几任是分手了，是你对不起人家的，有没有？
刚刚那个嫌我鸡鸡大跟我分手
了，
对，
过了大概三五年之后有一次我们碰面了，碰面了之后
谁
没有，就一个朋友的婚礼、
哦
啊、那个朋友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然后就说、啊、你现在结婚了，然后结婚了、啊嗯、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恨你，我说为什么你现在不是结婚了然后过得很幸福吗？他说他现在一点都不幸福，我说你老公不疼你吗、
嗯、
他说我老公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跟你提分手的那一天、嗯、然后我一个人走在台北桥上，
然后
我就想跳下去
啊，什么意思啊？
他自己跟你分手，他还想跳下去？
什么意思啊？听
不
懂，
我也听不懂。
他就是很难，
什么剧情啊？
他就是很难过。哎、欸，可是我现在你们听众那么多，我现在讲他会不会？
不会不会，
知道
不会
会不会听到？
是你
有很多，
因为这个情节可能只有一个人会发生啊
，maybe 两个。
好，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跟我联络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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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他。跟我分手之后，然后就那哭哭啼啼离开我家嘛，我一个人住嘛，他离开我家，然后离开我家之后，他就一个人走上台北桥之后、
嗯，
他就突然很难过的想要往下跳，
天哪！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开车经过台北桥，就停下来、嗯，然后把他拉下来，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管我，你不要让我死啊！”然后那个男的说：“不要了，不要死，不要死。”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不要死，你娶我。”
就因为这样一句玩笑，
对，就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让我死，你就娶我。那男的说好，我娶你，
然后就嫁给这个男的。
对，
靠，我觉得这很像掰的故事。我相信小仙贝，
不相信啊！
我拜托，小仙贝哪会相信啊？
我也不相信啊！
不相信吗？圣经拿出来，
怎么可能？
就
是
真的，就
是那个女人会不会说谎啊？怎么可能这样结
婚？我觉得是那个女人说谎。其实我相信金牌讲，因为金牌我们认识很久，
他
不会说谎，他而且他对我们两个他是不会说谎。可是我非常怀疑是那个
女
的在说谎，
是哦、
因为坦白讲，我觉得金牌其实蛮单纯的，他蛮容易被骗。像人家只要跟他讲说你鸡鸡大，他就相信了。
尺给我拿出来，是是。
然后人家跟他讲说，因为你鸡鸡大，我要跟你分手，他真的相信哦。然后人家现在跟他讲说，就是因为你害我跟你分手，我要跳台北桥。就编一个这个故事，哎、欸，金牌真的相
信
哎、
欸
欸，
重点是
我信、啊、
他相信到现在
哎、欸，对，他还拿来我们节目讲哎、欸，完蛋了，我觉得，
所以你们觉得不是吗？
不是，
不是、啊，
不是我们两个觉得不是，我相信现在在听的小仙贝一定会觉得你是智障吧？这么扯的理由你也相信哦？
我深信不疑，而且我不但信，我还觉得他好可怜，我想要弥补他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真的，
就是他得不到幸福，我想要现在弥补。
你 说还
给他、
啊、送一包米啊，说什么东西吗？
把鸡鸡送给他。
这个为什么你们不信呢？
那我先问你，他跟你认识这么久，
可是你们又不了解他，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真的呢？
是没有错，但是以常理判断，我们是以正常的逻辑判断。好，我们先来追究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的疑点。第一个，他跟你交往两年多，照理说这个感情是很稳定的。那你鸡鸡大也不是两年多才发现，一天两天的事了、嗯、对吗？所以如果真的觉得你鸡鸡大，好，我以女生的角度来讲，你跟我做了前三次，我就会发现你鸡鸡大到会让我很痛，
不舒服，
受不了。
他、嗯、有提过。
对，那我可能 可以忍个一个礼拜一个月，但我不可能忍到两
年。两
年
多、
啊、对，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个疑点。然后第二个疑点是，如果因为你鸡鸡实在太大，我实在受不了要分手，而我跟你提了分手，那我为什么又需要这么难过？如果我真的够爱你，我可以忍受你鸡鸡大，我自己吃点苦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既然为了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分手，那分手我就不可能要难过到我去寻短，因为如果我要死跟继续跟你在一起忍受一下鸡鸡痛，哪一个会比较严重？死比较严重吧。对 啊，
对啊，
我要跳台北桥，台北桥这件死跟忍受鸡鸡大，那我宁愿忍受鸡鸡大，我为什么要死？这是第二个疑点。对，然后第三个疑点是，真的有那么巧合，我要死的时候，旁边又出现一个男人来拯救我耶。
重点是还愿意下了车去拉他，
还愿意娶我。
对啊，重点是两个人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之下，怎么可能因为一句话说那你娶我，他
说这样的承诺，
他就真的娶了他？
对，
可能吗？
对，就是从头到尾整个疑点
都。Maybe 是真的，但只是说他的疑点真的有点多。好，但我们先暂时认为他是真的好了，因为毕竟金牌已经深信这么久了，
对对对，我们不要
戳破，
戳破
对，这样有点不大好意思。
对，好。
好，那后来你怎么弥补他？有弥补他吗？
不是，他在婚礼上这样跟你讲，为什么他要怪你？
嗯，就因为这样子。
他老公对他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两位主持人可能真的太年轻了。
真的吗？
又一直强调是怎样？
真的，因为你们不懂，
你不要倚老卖老，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就是要倚老卖老。
好，你说，
可能你没有办法体会我那个时代的感情观。对，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深信不疑他讲的话？因为今天不是重点，不是在台北桥。
对，
可能他跟我讲的时候有很夸大。
对，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是，
就像你刚刚讲说，哦，我知道你记忆大，不是一天两天的，为什么到两年才要提分手？
嗯，
你有看过阿信吗？
我没有看过。
哦，阿信我知道，阿信我知道。
你说新乐团的阿信，
就
是、还是五月天的阿信？
啊、日剧那个阿信嘛。
就是
你可能会为了你爱的人，
哦、我懂，
你会忍受那种痛苦。
就像我爸妈。哦，我妈嫁给我爸之后，虽然说他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妈见了我爸第二次之后就结婚了，所以我妈可能是被强暴的。
那
他
那你母亲忍了多久？
到现在还在，
一辈
子，几年
了，对，十几年，
对不对？那跟我了两年来比，算是小 case 的吧。
嗯，
对，但你妈不会想要去跳台北超市，
不会不会。
对，
现在不是现在跟桥没有关系吗？
好
好，我懂他的意思，
而且对，而且那个女生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偏激型的，
哦，
她比较偏激。
她什么星座？
对，我不知道，
忘了。
我对星座没有研究，但是她曾经在我面前
割
腕自杀。哦，
对，
为了什么事？
很激烈，
就是我们曾经吵过一次架，她就
一样激烈，激烈太大，
对，她就到厕所去。
啊，真的哦！
等一下，对不起，你现在跟我们比动作，我们小先辈是听不到的哦。
你要
直接把话讲出来。
就是他曾经跟我吵完架之后，他就到厕所去，然后一去很久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进去看他已经割了，
割完。
对，所以他是比较这种比较偏激型的，所以你说他跳台北桥啊，被人家救啊，跟人家结婚啊，这个你可能听起来很荒唐，可是我依我认识的他
是有可能
的，是有可能
的，
对对对。
那我只能恭喜你。
而且他离开我家的时候，他的鞋子还在我家门口，所以我更深信不疑。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离开我家的时候，
所以他赤脚离开？
对，
哦，
哇，
这么疯狂的一个女生，我那时候住三重。赤脚离开，上了就台北桥了
啊！对，
是不是
以这个地缘关系来讲，的确是很合理，没错。
我能不信吗？
对对
对。
哎，可是我只能说恭喜你，还好你没有娶她。我觉得她是一个crazy girl，
太偏激了，太偏激了。那后来你们在婚礼上有后续吗？还是就这样结束了？
就这样结束了，
好吧，了解。
就像你讲的那个有点。
对，太 over 了啦，这样 too much。
欸，那我有问题耶，你现在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小先辈啊，确实有很多都是已婚，不论是人妻也好，人夫也好，你的性生活还美满吗？
哦，对，这很重要。我先跟你说为什么小兵要这样问，因为我们收到太多的人妻跟人夫投稿给我们，说他们自从进入婚姻以后，反而没有了性生活。 反而他们在婚前性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哦。嗯、自从走入婚姻以后就没有了性生活，有的是减少，有的甚至到已经完全没有了。
归零，
对，归零。
尤其有一些人是在于生完小孩之后更夸张。
对，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嘛，其实我跟你算哥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聊了蛮多事情。可是因为毕竟我的圈子跟你圈子不大一样，我的另外一半是男生啊，这你也知道，男生的需求还蛮懂男生，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其实还蛮能够迎合的。但因为你的对象是女生，那我相信男生的需求跟女生需求，其实上次我们在节目中也讨论很多，是完全的不相同。
我觉得减少是一定会有，一定不会像当初在一起的这么激情。嗯哼，我们刚才有提到嘛，
对，
我跟我现在老婆，我们是 one night stay 认识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就一世成主顾，
对，
对，
也没有一世成主顾、
哦，也没有一世成主顾，
对，
是他又安排。
现在要聊这个话题吗？
可以啊，
可
以啊，
可以聊，可以聊。
我们第一次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去唱歌，
对，
然后我是被他锁定的一个目标，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是。
整个历程我都知道、
那个，
包含你们当时唱歌，他马上传讯息给我，我也都知道。
啊、你都知道？
完全知道。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我老婆跟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是 gay 嘛，一个是我老婆嘛，
对，
他们两个说进来的这个人，
两个都看上你，
对
，gay 也看上你，
他们就要来锁定我，看我
没错没错，
对谁比较有印象，
是 是
比较有兴趣，嗯、就带
好，我跟小仙贝们解释一下，就是金牌当初被锁定的时候，是我 gay 蜜，是一个男生是 gay， 跟我的闺蜜一个女生是女生，他们两个都同时锁定金牌，
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赌。金牌等一下会跟谁走？
嗯，但我先说，那个 Gimmy 不是我
哦，不是小兵，不是小兵，对对
对
对。
然后，
哦，后来我就显示出我是直男，
直男 对, 对，
所以当然就是有我现任老婆带我回家，
没错。
然后因为带我回家之后，就去他家，
对。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喝太多太多，真的多到。
两个都很醉，
硬不起来，
对，完全硬不起来。
OK，、啊、
这件事我知道。
好，然后
硬不起来之后，然后就。第二天就 say goodbye 了。
OK，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关我铁门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嗯，以后不要再联络了。”
真的吗？
真的。
哇，
你不相信？现在十年之后，我们有结婚又想生小孩了。
哇，真的耶！
那时候我在铁门关起来那一刹那，他跟我讲说：“以后不要再联络了。”
哇，真的就很像我闺蜜的个性。
他是一个生气吗？
对，当然啦、啊，废话。
当然啦、
啊，我带你回家，你软的。
对，
能不生气吗？
他醉了，
那你不要跟我回来啊！
那你那这个你就小兵要讲句公道话，男人真的醉到一个极限之后，
嗯、对
呀、
啊，
你有
我跟你讲，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我不愿意，而且男人只要肯跟对方回家，代表是他对他也是有兴趣，没有道理硬不起来。
对，
但因为真的喝太醉了，不是不愿意硬。
好，那你再讲第二次呢？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机会？
然后后来就他又找我出去看电影，
又邀约，对不对？他自己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我们那个闺蜜真的很口是心非，表面上说啊，你不要来了，下次还不是主动约你？
嘴巴硬而已啦，
嘴巴硬，真的。
所以第二次也是他主动约你，
他约我去看电影，
然后
因为那时候他有男友。
哦、oh, ，OK， 好，然后
所以他是纯粹的想要寻找 one night stay。
OK，
然后。对我念念不忘之后，慢慢慢慢的，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加紧攻势，然后
所以你对他是有兴趣的，
当然有啊。
OK OK，
那因为我知道他有男友嘛，所以我就是也不要太强求，慢慢慢慢用我的才华，用我的幽默，用我的帅气，用我的。
各方面的优势去征服他，
只要我觉得我能展现出来的，
小兵又在翻白眼了。
我想说，我
小兵很爱翻人家白眼。
我在记录说哪段把他卡掉。然后呢？
你是从哪一段开始翻白眼的？他讲到他，
我很有才华。
哦，他用我的才华的这个。
哎，
是，
你看，好，
继续。
你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那就是这样子。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被我征服了。
对，
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然后跟我在一起。
OK，
对
，OK。哎，金牌，那我问你哦，你刚刚说了，你这样子交了这么多任的女朋友、啊，
对，数都数不清的数量。
那我很好奇的是啊，像我们 gay 的那种性爱招式还蛮多的。然后我听了很多女生会嫌男朋友或者是老公说，哎，做爱久了哈，那个。功课都不做了， 或者功课就说前戏不做了。呵呵，那就你而言、啊、
很多直男都会这样。
对，那我想问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些招式是你觉得
想传授给我们小先辈的，
对，自豪的部分。
其实讲这个性爱招式就好像觉得我没有你们想象这么强啊，每个人相信一开始都是前戏一定做满满，
干柴烈火。
对，相信每个人都一样嘛，一定是做满满，然后到最后后来可能就是
没有新鲜感，
敷衍带过，然后到后来可能就是甚至都不完全不做。像我以前有一任女朋友，她是倒追我的，而且她追得非常努力。那个时候我还有女朋友，
哇塞，
对，然后她就开始追我，然后追，然后后来终于，
你被她感动吗？
不是，后来我跟我的女朋友吵架，然后甚至分手的时候，她全程陪在我旁边，
哇，完全的趁虚而入，她
用这一招
啦，完全趁虚而入，
她每天打给我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我买酒到你家好陪你好不好？
哇，
她就每天买酒回来，
好积极哦，
而且她也没有怎么样哦，她就只是静静的坐在我旁边听我，
好爱你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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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这一招最好用，而且对男人，
真的
最，尤其对男人最有用。
真的吗？
有用，有用。
我那个时候对我那一任非常的非常 care， 因为我这一辈子只有被一个女的甩过。
就他，
就是那个女的，
倒追你的这一个吗？
不是不是，
之前那个
前
任那个，
我的所有女朋友里面，唯一让我戴绿帽的就这一个。
哦，
真的？
对，所以我非常的痛苦，那时候非常痛苦，所以。他是狮子座，所以我现在最讨厌狮子座。真的真的，
最讨厌狮子座，
就是很心痛。因为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有被人家这样伤害过，
因为你这么爱他，
对，
然后他居然戴你绿帽子，
对，也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顶绿帽，所以我就很痛苦，每天都喝酒，每天
不一定哦，说不定有好几年你不知道。没有啦，开玩笑，
真的很厉害，
对呀，
什么都可以想到。
是让你知道的还叫绿帽吗？
也是，
是不是？
也是，也是，好好。
对 啊，
后来那个女生就因为这样子，在旁边嘘寒问暖，然后在你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女生的这种攻势是真的有用的，是吗？会让你爱上她，还是你对她只是一种是爱情吗？
现在
也算爱情。
现在讲这个有点对不起她，
没关系，你说。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女生，我说真的，那个女生长得很漂亮，但是那个时候我被这个当时的女朋友伤得很深，所以我对她根本不屑一顾。但是她因为我很难过，都不吃饭啊，也不工作，她就每天买东西到我家给我吃，买酒
照顾你，
买酒陪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每天都听苏永康的歌。
Sorry, I'm really sorry。
想不到
这首歌吗？
想不到那个主持人这么年轻会唱这首歌。
我跟你讲，我从猫王的歌。到现在最新的歌，
对，
我都会。
我刚认识灰姑娘的时候，
对，
她就是以音乐才女著称，
对对对对对
对，
她吹箫的啊，
对，
她
箫，她箫吹的好的，
我是吹竖笛。
没有，但是我们也是因为音乐而认识。
没错没错，因为我本身是从多老的歌到多新的歌都可以唱的人。可是说真的，我身边的朋友都只会唱
新
歌。金牌是我唯一一个可以陪我一起唱老歌
的
人。
对对。
要不要来？
还有广东歌，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是，灰姑娘可以唱广东歌。
对，
她广东人啊。
对，但是让我很惊艳，因为我小时候我在香港住过两年。
哦。
所以就是是18、19岁那时候我在香港，因为我爸是台商，
对，
我去香港，所以那时候接触了粤语歌曲，
是
第一个偶像就是 Beyond 啊，一定是 Beyond 啊，
张
学友啊，
张学友，
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大把的广东歌，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很孤单，
对，因为没有人会陪你唱，
因为台湾人没有人会唱，
真的，
直到我认识的
灰姑娘
，OK，
而且
我们第一次去。KTV， 我要讲说，我点广东歌，你一定不会。
对，
没想到每一首他都能接，
我完全可以
都能接，包括很古老的什么，那什么张学的《相思风雨中》，
对我也可以，
他也接，
我也可以，我真的可以。
许志安的什么什么什么，你
陪真的，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他都可以接，
没错，
这没办法。
我跟你说，还有让我更惊讶的是，我一定要跟金牌来一段。
我第一次认识灰姑娘嘛，是我现任老婆，那个时候还是我女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约去环岛。
我跟我闺蜜两个女生开车环岛一周，然后金牌是在我们环岛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的时候
插入，
将近一天，因为她要上班，所以她就。 她那时候为了追我闺蜜，所以她特地来某个城市跟我们会合，加入一天。然后在当天晚上，我们在喝酒聊天的时候，竟然两个人都会唱这一首超级老的歌。
来吧，我想听一下。
因为我们那时候玩游戏嘛，就包括什么广东话啊，
对，
我讲一句广东话，你要帮我翻译啊，看谁知道啊。然后后来就猜歌名啊之类的。
好，
后来讲到这一首，
但是我觉得这一首应该很多小先辈都没听过。
我想听，
可是
我比较讶异的是，为什么你那么年轻你会唱这首？为什么？
然后我比较讶异的是，这么冷门的歌你为什么会听过？好，来吧，
不啰嗦，
不啰嗦，直接来。
来喽，三二一，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
啊！我管你睡好没睡好，出站是哪都要跑。
报班长，出刚才溜到福利社碰到连长，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
摸鱼摸到大白鲨，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
报班长，打靶的声音太大，直接留在营区找厕所。
脸巴再多，当靶兵，保证让你不害怕。
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
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轻松当放松，给你脸你不要脸。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要慢慢小声。
离开这里还没。
以前的歌都是要慢慢小声。
没有，还没结尾啊。
雄壮威武，
听我们的歌声
响彻云霄，
看我们的国旗
清风飘扬。
大叔，
一、
二、三、四，
一、二、三、四，呜、
哦！是不是很强？
太强了，
完全没蕊过，
太强太强，
完全没蕊过，
一气呵成呢，
是不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老婆就是那个她的闺蜜，
对，
整个连这样。
他整个瞠目结舌，
从头到尾就
搭得这么好。
我跟你讲，
一个班长，一个
他没有办法自信，为什么？
对，为什么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合？
你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你们怎么会突然唱同一首歌曲？
而且是这么冷门哦，都没有人听过的歌哦，
整个傻眼。
而且不用歌词。
那个小先辈，如果说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啊，而且你们觉得他们唱的其实没有很有默契的话，
欢迎来挑战
报名。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唱得很有默契的话，就donate我们给点小费。
哎、欸，真的真的真的，我们所谓的打点赏，
是
对打点赏
打赏我们一下，毕竟我们刚刚也唱得很口渴、欸，
真的真的。
而且我说真的，我跟金牌的这种默契真的是没几个人比得上的。
是
我真的，你现在路边随便找一个人，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那首歌叫什么歌名？
欸、
金牌。
报告班长，庾澄庆。
报告班长，
庾澄庆的报告班长、
哦哦。难怪你说跟我有关系，
是不是、哦？他就在唱军中的事情。
哎，那我回去，我去找一下这首歌，
对，
我来练一下。
应该找不到了，
应该找不到，这首超久
的，
不可能吧？网络上怎么找不到？
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可能找得到啦。但是这是因为我去追庾澄庆的以前专辑才追到，对对对对对。
OK OK OK。好，那我们刚刚这样子一个即兴的一个
歌曲表演，
对对对，那还是要绕回来啊，我刚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如果说交往久了，你还会嫌弃吗？
其实一般我们男生都知道嘛，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热烈，
对，
然后一定是要前戏做好做满，
嗯哼，
因为就生怕另一半不满、
不满足、
不满足，
对
不
对,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就算你。真的再怎么样，你都一定要让他前期很满足。
对，
那交往一阵子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打折啊，打折打折再打折，之后到后来就完全不前期了。
不前期，
那
所以直接来吗？
对啊。
可是你直接来，如果对方没有湿的话，
他很不舒服、
那我就是、啊、像我有一任女朋友，我就是。每次因为那时候在玩那个玩游戏，玩到
线上游戏，
对，然后他就在
上游戏，
他就在睡觉嘛，然后我玩一玩之后，然后很响的时候，我就直接。塞到他嘴巴里面去，
他在睡觉，
掏出来，
对，
他在睡觉，
他在睡觉，
然后你把弟弟掏出来塞到他嘴巴，
就直接塞进去
啊？
那他有翻脸吗？
他没有翻脸，因为他很爱我啊。
哦，他就要把你吹了，
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
边，那
一
边哦，
跳台北桥的那一边。
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讲他都愿意配合，甚至他有一阵子在那个诊所当那个
小
护士，
对，
然后我就叫他每天。就是要穿着护士装睡觉，
哇！
哦，然后他也配合，
他也配合，
所以你直接口爆他吗？
我就没有，我就想的时候我就塞进去，然后。 把我自己用硬，然后用湿，
哦，然后再干
就直接开始，对，
哦，
然后做完之后他就继续沉睡。
所以他都不会生气哦，
他不会生气。
哎，可是我会生气，要先看情况。如果我当时是很困，在想睡觉的情况下，你硬把你的鸡鸡塞到我嘴巴，我会起来打人哦。
哦，真的？
因为我是有起床气的人，
哦，
我想睡觉的时候，我就是想睡觉，
不想被打扰。
我一点都没想跟你做。
哦，
我现在我想的事情是睡，不是做。
嗯哼，哦，我懂。
所以你硬把鸡鸡塞我嘴巴，我一点不会开心。
可是如果你很爱那个男人，
如果我很爱，就另当别论。
对，
我还是会帮他吹，我帮他吸，然后把我吵醒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爱你。
哦，
我爱你。哦，无畏人海的勇气，
好，因为他
在你吹
嘘的勇气。
以后我们节目啊，先规定不能再喝酒。
可是我觉得我们节目，我就是想把它搞成一个半歌唱节目。
我就一直以为你们是音乐性节目，我才来参加的，
yeah,
是不
是？待会最后嘛，这样在最后，我还有个问题是，可是你知道吗？像我啊，我跟我另外一半已经十年了嘛，我还是喜欢前戏耶。我觉得前戏是对另外一半比较尊重，就是让他觉得说
有一个交代。
你说交代也可以，但我觉得说，因为我知道女生的构造跟男生不一样，那因为女生如果说还没有真正湿的话，干进去其实会真的很不舒服，
会痛。
对，会痛。那我们现在讲好了，你跟你的老婆就是我们的闺蜜，目前已经结婚这么久，那你还会交代前戏吗？还是你现在目前按照刚刚外姑娘所说的，我们几个人夫人妻投稿来说的，就是现在目前婚姻久了，尤其生完小孩之后，就会比较减少甚至归零。那你的状态怎么样？
我觉得你们下一集可以访问一下我老婆。
哦，真的吗？
也可以啊。
好啊，
我们也可以为他老婆做一集。
啊啊、那你先说你的想法。
其实我跟他结婚已经这么久了。
嗯哼。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就是已婚的男人，
嗯，
的心态。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很后悔跌入到这个婚姻的坟墓，
呵呵，爱情的坟墓吧，应该是说爱情的墓。
那我可以讲，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后悔，
嗯，
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不要把你的精力投射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你就要觉得你的对方，
我懂，
要跟你做的
一样
才是对的，
嗯，
这是很不公平的，
对，很不公平，
因为每个人成长历程
不同，
对，
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對
而且就算好，对方认同了这样子的生活，你能维系一年、三年、五年，
对，
有一天一定会腻，
对，
等他腻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对，
嗯，
所以我跟我的老婆，
uh-huh.
我们是处在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空间，
彼此给彼此一个很大的空间，
一定要给空间，
对，
你可以讲一个比较明确
具体的，
对，什么
比较具体的，
对，举个例子好吗？
我跟他，我们从来不，我们都是各自玩各自，我不是讲说各自去玩什么的吗？
玩男人玩女人，
对，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会自己出国，我喜欢去澳门，我自己一个人去澳门旅游，
对，
他喜欢日本，他一个人去日本旅游，
我懂，就是各自有各自休闲的空间，
也就是说你们会给彼此一个时间点，是给自己出国去玩，甚至说在台湾也可以，
对，但是，
你们是讲好的吗？
对，
讲
好
讨论好的，
讨论好的。
但是很多可能很多人夫妻他没有办法接受，
对，
但是你怎么可能？也不要想说出国，有时候，他累了，他会想说礼拜六日我去三温暖，我去休息一下，
去闺蜜家住，
对，
这个我知道，
对，
就
是有时候我觉得带孩子，我带啊带的好累，我想放松一下，我去网咖睡个一晚什么。他不会问我说：“你这一晚你干什么？你跟着谁啊？”
哦，
你跟我说，
他给你一个空间，
你
那个空间就是完全属于你的。但我不会问你说这个空间的空白，你做了什么事？
小
兵
讲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
不但给空间之外，在空间这段期间，你不可以去干扰对方，
就是不问。
嗯，
完
全
不要问
你，
完全不要问，
完全信任你。
你问了就是不信任了。
哦，
对，了解，
我懂。
这个东西我跟我的同事、跟我朋友分享过，他们觉得说啊，你们夫妻好奇怪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允许对方一个人出国？
对。 几天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内，而且几天不联络，
怎么可能让你老婆去上温暖？
对，
怎么可能？
你也不知道她现在这几个小时是跟哪个男人在一起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要讲的就是你不给她这个空间的话，
对，
你们会把你们的生活越压越紧，
也就是说
越压越紧，
这个婚姻就会有很多摩擦。
对，
那个摩擦多了就会变吵架，那婚姻上就会出问题。但现在目前你们是给彼此一个空间跟时间，那个时间就是说，当我照顾这个家庭累了，我上班累了，我回到家，我相信
小孩累了，
对，因为我们再怎么样都是人，人都需要一个时间去做修复。那我回到家还要看小孩、看老公，其实有时候真的时间久了会疲乏。那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
状态，放松的
状态之下，对不对？
但是我想问金牌一点，就是，为什么你们会需要这样的共识？一定是你们婚姻产生了问题了吧，对不对？否则如果我先以一个正常角度来讲，我们两个相爱，
我懂我懂，
相爱，然后我们共组家庭，这应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好不容易我从一个孤单的身份有了另外一半陪伴我，我们终于可以两个人一起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而且是一起做，
对，一起做。因为我们本来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为什么要婚姻？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伴，可以陪我们成就很多我们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
对。
可是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说，为什么反而进入婚姻之后，你又
要
回归到一
个
人的空间跟
时间？
那这样婚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来回答你
这
个问题。你刚刚讲到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我们也会达成一个共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前呢？
对，
之前我们是独立的个体。
是
啊。那之前我喜欢怎么样怎么样，之前他喜欢怎么样怎么样。
对。
在一起之后，我们一起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在一起之后的我们共同喜欢的事情，我们一起去做。
对。
但是我们，
你们会有各自的兴趣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在一起之前呢，之前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在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就放弃的话，那很可惜。
哦，我懂你的意思，是说两个人各有各的原本的喜好，那个并不是搭在一起的，不见得是搭在一起的。或许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有某方面共同喜好，重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两个人共同进行，可是你们还是需要维持住你们原有的个人的兴趣或喜好，
真的，这个很重要。
然后当你们有这个部分要实现的时候，譬如说假设我以我跟小兵来讲，假设我们两个是夫妻，我很喜欢吹乐器，但你对音乐一点
兴
趣都没有，那我也不能够强迫你一定要跟我
去
听音乐会啊，或者听歌舞剧什么的，是这样的意思吧？
没错，
对，所以当我有这种需求的时候，那麻烦小兵，你放我两个小时的假，我去听一场音乐会，可以吗？
可以啊。
这中间你不要干扰我，你不要打电话怀疑我是不是跟别的男人乱搞，可以吗？就是这样解释，没错嘛，哈。好，那我完全懂了。
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为什么？
很多，真的很多人做不
到。因为很多夫妻真的很爱黏在一起，真的，而且很多夫妻会对他的另外一半很怀疑，你只要消失在我的视线大概三小时，我就怀疑你去乱搞
做事，
其实
坏事。
就像小兵你曾经说过，真的要做坏事，半
小时
就
够
了，
就够了，
是不是？
就够了，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你怀疑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欸，
真的。
人生就是这么苦短嘛。
因为老实说，我就算怀疑你，你会老实跟我承认吗？
不会，
是不是？
你反而找到了可以吵架的契机，
没错，
但反而对婚姻没有好处，
存了一个吵架本。
对对对对对，
啊，
像我有的时候跟我老婆沟通，我就跟她说，人生真的很苦短，如果你真的觉得哪边比较好玩，或者怎么样，你就去玩。但是我当然会 care 啊，因为我爱他嘛，我会 care， 那你就不要让我知道就好。
我觉得金牌，金牌这方面个性真的跟我很像，毕竟我们两个都是火象星座，
是是是，
他射手牡羊，就是活在当下，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是一样，因为人生苦短，可以珍惜眼前，把握当下就把握当下，谁都不能够预料到明天跟意外哪一个会先到，
对对对，
哪一个会先到，
对对对，
所以在你可以玩的时候，不是啦，不是乱玩啦，在你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是尽量享受，而且我自己也真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如果你们两个达成这个共识，那你今天觉得 你可以玩，你要尽量去玩，但是你自己不玩，
对，
那你也不可以限定说对方就不要，
当然，
你也不能限定说对方就不要玩，
对，
对不对？
因为这
是你自己不要玩的嘛，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很重要。
你不需要空间，不代表我不需要空间，
对，
对，那是两码事。
这就呼应到刚刚金牌讲的，他不会把他自己的观念或他自己的喜好加诸在另一半身上，对不对？不能够因为说我是这样，所以我就要求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蛮有道理的，这或许真的是所有夫妻相处应该要学的一件事。
可是我有个疑问，我相信小仙贝应该有这个疑问，是当初你们俩有这个样的协议是谁先提出来？
哦，对，
这个不是结婚前或结婚之后的一个协议，是我跟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共识，
就是默契。
对，有一个这样的共识，
自然而然就说 OK， 那就这样成型。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子走下去的话，这段婚姻真的
维持不下去，
很快就
出事，
很快就结束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结束婚姻的，绝对是，绝对是。
可是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否认，是我们目前也有小先辈，确实是比较保守的。
哦，对，
你有说过你的同事也不见得能够
接受你们的，
让你的老婆
观念，
像我知道嘛，你们现在目前的模式就是那天下班之后他是可以不用回家的，
对对，
到隔天上了班之后，在下了班之后他还需要回家，
对，
就这过程中他做了什么事你完全不会知道，
完全不，
但不论是老公或老婆，但我相信有很多老公或老婆其实他心里会有个疙瘩，说
我知道，
哇，这一天半的时间呢，
我跟你说，小兵，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的婚姻这么容易出问题的原因。
不信任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信不信任倒是一回事，我觉得是没有给空间，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症结点。
也是，也是。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讨论婚姻的这个话题？你看，我们做这么多集节目，有很多人妻去外面偷吃，人夫去外面偷吃，都投稿来跟我们讲，那我们就会反思说，哎，那如果每个人结婚都要偷吃，包括我们在 IG 限动做的试调，
对，
几乎每个人结了婚都会去偷吃，那这样婚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要讲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还是对婚姻有憧憬，我们还是想要走入婚姻组一个家庭，那除了像有一集贝儿有讲到说他觉得婚姻的本质是为了传宗接代，因为婚姻离不开孩子嘛，
是，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夫妻间的感情难道就不是一个该重视的问题吗？我们难道就为了孩子隐忍，明明我们两个不合，我们还是为孩子忍一辈子，那我们自己的人生呢？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解决夫妻之间的
问题，然后来维系这个婚姻？
没错没错，
然后照顾到小孩。
所以我觉得今天金牌讲得非常好，我觉得他可以给小先辈们一个很模范的示范，因为他刚刚讲的这一点或许是很多小先辈没有想到的哦。
对，可是我觉得哈，这一块可能就像刚刚金牌所说的，你可能必须要有这样的默契在。当然如果说一方可以接受，另外一方是不能接受，像有一些比较有保守观念的，其实他认为说我没办法相信我老公这一天半在外面他不会做坏事。
对，
但刚金牌也有说一件事，这个空间就是你们达成协议的，你就必须要相信他。如果你还怀疑东怀疑西，那我想这个协议是没办法达成的。
这个是其中一点，另外一点我比较在乎刚刚金牌有讲到一句话，就是你的这个怀疑是有意义的吗？你今天怀疑他，好，我讲难听一点，就算他真的去偷吃了，
是，
然后他还是回来这个家庭啊，他有对你不好吗？就是他有对这个家没有贡献吗？如果说他因为去外面偷吃小三啊，然后要跟你离婚，那个另当别论，我们先暂时不讨论这种就是会造成你离婚的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先讲要怎么维持这个
婚
姻，维持的情况下你去怀疑他偷吃，然后怀疑东怀疑西，让自己那么痛苦，对你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任何的帮助吗？
总结就是说，如果这个婚姻真的 彼此都需要空间，我想这是必然的啦，
对，
每个人都需要空间，
对，
如果我们抽离掉那一些所谓的不忠跟不信任的话，
对、uh-huh,
如果用这种方式能够维系婚姻、
uh-huh,
那有何不可，
是啊
对不对，
是啊，我真的觉得有何不可、
哦、我也这样觉得、欸、
对、嗯、而且说不定因为这样婚姻才能够走得长久并且不痛苦，
是 是, 是，
有些婚姻可以走得长久但是他很痛苦哦、
嗯、
你们要知道、哦、
有
很多长辈
对, 对，
我就知道有很多长辈是70岁才来离婚的、
嗯、
有、
嗯、
确实有，或者60几岁才分居的，
都晚了，
他们都是为了孩子
隐忍
、嗯、可是你这样隐忍一晃眼大半辈子的人生就没了，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意义到底在哪里、
嗯、
为了孩子
也是，
你觉得这样很伟大，对、
嗯、
我们旁人也觉得你很伟大、
嗯、
可是你自己呢、
嗯、
你自己怎么办，
嗯哼，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欸、对，说到现在、
嗯、
这是我们第一季第二季到第三季、
嗯、
唯一的一集有人夫、欸
欸、
你记得吗，
真的耶，
对，以前都没有、哦、
好荣幸，
现在陈颖第一次邀请人夫来上节目，
对第一集第一集，
对，现在陈颖因为收到很多人夫跟人妻的来信、
嗯、
可是我
上节目是第一个，
对，人妻有来上过了嘛，
175，
对
对,
对，可是人夫真的没有、嗯、像我们之前小先辈 Van 还没结婚、
哦、对，还没结婚，
对， Yuki 也
还没结
婚, 没结
婚，
对、
嗯、
所以人夫真的是头一招，哎、欸，小先辈们
我可以多来几集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很多精彩故事，
因为我觉得今天讲的真的不够，
够不够，
等一下金牌，
对啊，
我们节目也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好吗？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下载数。
Okay, okay, okay.
如果今天下载数够高的话，我们再邀请他。
那我可以自己一直下载吗？
可以
你可以冲我们下载数，可以。
哎、欸，可是我想问一件事，现在目前呢、啊，如果以已婚者来告诉我们的小先辈，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你会给还没结婚但向往婚姻的直男什么样的建议？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第二个是你会给我们现在已婚的人夫但他在婚姻里面不幸福的男生什么样的建议，
也就是所谓撞墙期的一些人夫们。
好，我们先讲第一个，
就以我的家庭来看好、
嗯、
五个叔叔伯伯、
嗯、
有三个离婚，
哦，
对，
三分之二，
是真的很普遍的现象。
如果我因为看到我的长辈这样的离婚率这么高，那我不来结婚的话、
嗯、
那我觉得你在结婚之前，你真的第一认清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嗯，
如果你的对象跟你的个性，不一样，或者是说
不是那么 match，
对，那你就千万千万千万不要
踏入婚姻，
不要踏入婚姻，因为你们进去之后，早晚有一天就是要分开的，
会离婚，呵呵，
因为不合嘛，
对，
因为不合，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你一定
要犯这个错，
对，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认定你的个性跟你对方的个性是不是
能够合
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你刚刚说的，就是在你进入婚姻之前，你要很审慎的去筛选你的对象，可以这样说吗？
对，
假设我们有10个要件，它至少要有7-8成是达到你开出的条件，
这
个
是
没有错啦，但是
包含的价值观啊，然后兴趣啊，
但是这个是要很理性的，但是通常结婚都是一股冲动，
冲动，
哦，也是也是，
对，
對，
所以
如果说你还要像报表这样子，没有一个勾勾勾，
对啊，这样
好像又不像结婚，
对啊，要
做
个什么什么什么 KPI 的，
可是如果没有勾勾勾的话，说真的就是会离婚啊，说真的，很多要不就个性不合，不然就是出问题，不然就偷吃没离婚。
所以现在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
所以我刚刚还，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真的要维持一个好的婚姻，说不定真的得勾勾勾。
可是我听过有一些心理学家在讲哦，
嗯，
他说如果说你太理性，你是结不了婚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不行，
对，
那个地方不合，
对，
那刚好那就不要结婚，
对，
所以刚为什么金牌讲说他是需要一股冲动，
是，所以我想问金牌，如果照小兵这样讲，你觉得人到底需不需要结婚，需不需要婚姻？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而且
为什么？
而且一定要传宗接代，
为什么？
啊，等一下，那我是 gay， 我没办法传宗接代怎么办？
可以领养啊。
但是我是不婚，我是那个不生小孩的主义的人，嗯，那我也不会有后代啊，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你们在整个社会里面毕竟是占少数的嘛。
哦，也是也是。
嗯，
哎，欸，可现在目前，
哎，欸， 你们有听到楼上在咚
咚咚吗？哦、有
小先辈们不好意思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在跟金牌他家楼上在施工，他一直咚咚咚，拍谁拍谁。
但他刚刚说少数，可你发现吗？现在目前生育率其实变降低很多，哎，有很多学校都倒了，你记得吗？所以现在已经不是
顶客族已经增加了，
已经不是你所谓的那个少数哦。
对，
我们现在已经变多数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社会会因为这个现象而一直在改变？
改变什么？
你们可能因为跟我们年纪比较差比较多，我那个年代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升学率只有 5%、6%、甚至 7%。
对，
现在
接到大学，
现在你们只，现在不是要大学联考，叫职考嘛？
对，
你们只要签了名字就有大学了。
对，
没错，
这是好事吗？
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啊，
是啊，
绝对不是好事啊，
对，
因为就是人口的转变而导致我们一定要。变形了嘛？
当然，当然。
高中转大学，大学转……
我懂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管时代怎么样变迁，这个时代的变迁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当然，当然，当然。
對對對，
可是现在目前有很多顶客族，就是夫妻，他会不生，是因为他们生活过不下去，然后他不想让自己过得那么辛苦，所以他不生小孩。他不是因为他很富有，他生活过得很好而不生小孩，
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生。
对，
我也过得不是很好，但是过得不好有你过得不好的方式嘛？你一个月赚3万块，一个月赚十，我觉得我不会比王永庆不快乐。就看我
赚的你用什么心态在过这个生活跟婚姻嘛？
我的
对不对？
我的薪水只有5万块，我有5万块的生活。王永庆一个月赚几十亿，他有他几十亿的生活。
对对对。
但是他不见得比我快乐。
没错没错。我觉得金牌这样讲是比较符合到心理层面的问题。就像你今天你月入5亿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到最后这个月入5亿的人，他跟月入5万的人在一个河边钓鱼，然后月入5亿的人告诉月入5万的人说，现在能够坐在这边钓鱼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那这个月入5万的人就问那个月入5亿的人说，诶，那以我现在的程度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去赚那5亿？
5亿才需要，
是不是？
我懂。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人思考的问题。
这个也是给月入5万的人一个借口了。
好啦，那我觉得、
就是心态嘛，
对，心态问题，
心态问题，真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很难得访问到人夫来上我们节目，而且我也觉得小先辈今天在听了我们节目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体认哦，因为我真的觉得金牌今天讲的蛮好的，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对，
因为我们一直在探讨为什么婚姻会一直出状况，一直出状况，可是今天金牌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正向的力量。
也就是说，其实经营婚姻哦，其实它没有一套模式。
应该是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当然，当然，只是说，
只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经营？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两个必须要有默契，
对，
而不是有一方有这样的想法，另外一方并没有，其实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
所以两个人都必须要非常有智慧。如果我是一个很无脑的老婆，我一天到晚，小兵，你到底给我去哪里？你给我交代清楚，我就是无脑，我就是要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去问你，
那我就又要吵架。
对，然后你
我就
你受不了，
我就去网咖而已、
你本来不想偷吃的，因为我每天逼你、
也是有可能，
是不是？
对，也是有可能。
你跟我老实交代，你今天到底跟哪个女人出去？你跟
我
说，
我就只有跟我同事去打了一场撞球，就这样。
少来，你撞球可以打3个小时，我不相信。
可能啊，怎么不可能？
哼，
你看又来了。
然后你就心想，好啊，我打个撞球也要被你怀疑，那我不如真的去偷吃，反正我偷不偷吃你都要觉得
我
去偷吃嘛。
对对，
那我不如真的去偷吃。
对，
是不是？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妻们、小先辈们，你们不要太去这样子，就是极端的去怀疑你的另外
一
半。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是合理的怀疑，也许他真的偷吃了。
对，
但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只是在于说，不管他偷不偷吃，你的这种举动对你的婚姻来讲
没有帮助，
会有帮助吗？假设他去偷吃了，然后你这样一直怀疑他，怀疑到最后他承认了，然后呢、
就是、
你要离婚吗？还是
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对，你要的结果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在讲譬如说像金牌，他出去外面，他去澳门，他就真的纯粹他很爱赌，他去赌博，他也没有去偷吃，然后你一直怀疑他，
你怎么知道？
对对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直去怀疑他，可是他确实没有，然后你要为了这种事情跟他离婚吗？对不对？那很冤枉啊，所以我们要探究的就是说，你的动机，你的出发点，如果你要讲什么话，表达什么想法的时候，建议你一定要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思考过后，你觉得这句话问出来，这件事做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时候，麻烦你不要做，因为这是浪费你的人生，浪费你的时间。灰姑娘很强调，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最好都是对自己有意义的，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你快不快乐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而且这样反而会消磨你的婚姻，对不对？它只会更短。好啦，今天真的很感谢金牌，哇，
今天真的很谢谢金牌来上我们的节目，希望各位在听的人夫小先辈，你们也可以从我们金牌身上学到一点什么，或者吸收到一点什么。好啦，那在节目的结尾，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答应小先辈们三个人要合唱一首歌给他们听，
对对对，
好，可是人家到底有想听吗？
管大家有没想听，
是我们的节目，我们爱唱就唱，
唱就对了，
是不是？
是
好，我们选一首男女对唱好不好？因为这样我才有参与感，
要三个人都熟的歌，
没错。
你最珍贵好了啦，
你最珍贵好了，
你最珍贵，毕竟大家都听过，应该听过吧？
希望
应该是吧？
来来来来来来，
那。节目呢就在这首《你最珍贵》当中做个结尾，可是我们唱完歌还要进入小先辈的留言
对对对，
所以不要卡掉。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听我们唱歌，你就卡掉没关系，我也不会怪你，
就跳过去啦，跳过去。
可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唱歌好听的话，麻烦打赏一下，
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
抖一下，我也是很愿意接受的啦。
好，
只要你愿意抖，我就愿意含住。
那就让金牌
先，就约韩柱，
金牌先，
对，韩柱，韩柱。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啊、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一直到我
离别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
你守着转的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谢
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好听吗？好听的话请打赏
哦。又来，好啦，
又来，
鼓励我们一下嘛。
好啦，谢谢各位。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看看这一次小先辈
要跟我们说什么喽？
对，要跟我们说什么？
希望我还有下一集哦，
一定有，一定有机会，一定有机会。
拜拜，
欢迎你来，拜拜拜拜。好，今天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的部分，这一位是 STEPHA 643。它的标题是 S317， 就是指我们第三季的第七集里面提到的内文，是写说最后信仰结论好疗愈哦。因为在这一集当中，灰姑娘在最后有给了小先辈的一些建议
哦，对对对，
包括人都需要信仰，
对，
对，
我记得
这个部分。
嗯，
那我给的提议就是有些人是对爱情有信仰，那你就信仰爱情吧。所以他觉得他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结论很疗愈吧。
嗯，
谢谢你哦，希望有帮到你。
而且我觉得啊，现在目前不论是我们在给小仙贝做任何的回复，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得，我觉得现在好像越来越能够贴近小仙贝们的心声，因为我们现在都会用很多种角度，从贝儿的角度，从灰姑娘的角度，从小兵的角度，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原本就不会都一样。那从这些经验跟建议，
就是
对啊，去思考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状况，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
等于说我们三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完全不同角度切入的观点，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观点提出来给各位小仙贝们参考看看。
对对对，
不见得表示说小兵讲的就是你最受用
的
或者灰姑娘讲的就是最适合你的，反正我们提出来的都是一些我们自己的观点跟建议，至于怎么判定还是要依靠你自己现实的状况来去做一个衡量。
没错没错，
那当然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是谁给你们的建议都可以有效的帮助到你们，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咯。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 IG 的留言，这位小仙贝是 JW13106、嗯、灰姑娘就是她、
哦、对我们的奶爸
我们对对对我们的奶爸，他真的很甘心，你还记
得
吗？他来追踪我们 IG 多久、
哦、几天而已，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嗯、而且他算是刚加，我不确定他听我们节目多久，但他是刚加入我们 IG 追踪没有很久的小仙贝、嗯、然后有一天的早上看到他，哎，他donate了我们，然后很开心，然后他也在我们这边几个，
应该是说他前一天晚上追踪我们，隔天就马上donate我们。
哦，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超级感谢的、啊、他现在已经追踪我们 IG 了嘛，所以他在我 IG 有一则贴文、嗯、就是灰姑娘吹竖笛的照片那边写下说、
嗯、
玩 clarinet 都是高手， clarinet 是竖笛的英文、
哦、英文
哦，那他蛮厉害的、嗯、他知道 clarinet
然后
你也是高手哦，你知道我在玩什么谢谢你咯。
而且你要写说那是指哪方面，那你才
要
怎么回答、
哦啊、本来是想说问他说我是高手到底是哪方面的高手，
高手，
所以我才问他说你是指哪方面啊，结果他就说、嗯、都很厉害，是的各方面都很厉害，没错、
哦、
您真内行、
嗯、是他在我们第三季第十集的口爆吞金好呢、嗯、还是颜色敷脸优呢，不如中出把这集写说、嗯、高手有些人皮肤对金子过敏，还是中出吧。所以他代表他听了我们的节目，知道说有些人对金子是会过敏的，
所以不建议弄在脸上就对了。
对
了，
对他认为说，如果你真的会过敏的话，你就不如中出吧。但我觉得中出这件事情应该 对，应该对很多男人来讲都是很爽的吧。
对，
对不对？
大家的愿望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哼。
然后啊，他在我们第三季第七集的外遇不断之人妻欢愉与迷惘这集写说、
嗯、哼，
在这时代婚后偷吃很正常，看你怎么面对而已、
嗯、哼，他应该也听到蛮多
例
子了吧，不然他不会说很正常、
嗯、
所以就是看對對對對每个人怎么看待咯。
对，没错没错。
接下来看到的这一位是 Vespa Duke韦氏牌迪爵，他在我们第三季第十集口爆吞金好颜色复联优不如中出把的这个单集贴文下面写说，无套出来都在肚子上，然后就到下水沟咯、
欸、
他的意思就是说射在肚子上、
这个、
然后就流到妹妹那边去。
对对对、你知道吗，我想这个、他的形容很棒，因为这个应该是所有的男人都曾经
有
过的经验，
应该是所有男女都有的经验吧，有过性行为的男女都有的经验、
女生
女生也会有啊、因为你是射在、
对，女生也会有、
对，拍谁你是射在男生肚子上，
对对对，
我忘记了，
对，可是我讲的事情是
男生射在我们女生的肚子上，所以女生也会有经验。
对对对，可是我讲的事情是如果不是做爱单纯只是打手枪的话、
嗯、
男生基本上要么就是卫生纸要么就是在肚子上面、嗯，基本上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射在自己的肚子上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才会写说然后就到下水沟了、 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他自己射在自己肚子上，然后去洗澡，嗯，洗完澡之后就直接冲掉啦。
哦，是那个下水沟。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误会了，我以为是
阴道吗？
我以为是，不是，我以为是射在女生的肚子上，然后女生一站起来就慢慢流到妹妹那边，形成一个小水沟。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耶，
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欸，那我们请这个小仙贝，
哦，
B 小仙贝帮我们留个言，看能不能讲哪个是对的。
请他再补充一下好了，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太懂他的意思，
对对对，
我们各有解读。
对对对，
好啦，不管怎么样，就是就是会形成一个小瀑布就对了啦。
是是是是是是是。好，今天的留言就看到这边，然后我也很谢谢各位，就是最近我们的 IG 的。加入追踪的人数有变很多，嗯，然后对于我们的有一些集数的反馈都很热烈，因为我跟灰姑娘跟贝尔在聊天的时候就想到说，诶，原来这一集的反馈这么多，就是代表小先辈们对这一集的一些讨论度都很高，所以才会这么有踊跃的留言，所以很谢谢各位给我们反馈。所以灰姑娘为什么会说，如果说你们是用 Apple Podcast 的帮我们留五星评论之外，也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留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想知道小先辈们你们喜欢什么，你们需要什么，或者是你们想要了解什么，我们在做节目上面才有更多的方向跟内容。所以也希望小先辈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不要吝啬，就是给我们五星评论之外，也给我们多一点留言跟回馈，不论在 Apple Podcast 上面
追踪我们 IG，
对，或 IG， 嗯，都可以。
嗯哼，或者是 MB3 上面每一集下方都可以帮我们留言哦， MB3 也可以留五星评论。
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帮我们订阅起来吧，
对，
因为有订阅的话你以后每一集就不会 miss 掉。
对，没错，有订阅的话，
这个，
开启通知，这样我们有新的单集推出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那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每一集的更新是在每周二跟每周五早上7点，忘记的小先辈你们可以记住这个时间，调个闹钟或者是按下订阅，让 Podcast 来通知你。
没错没错，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见啦，拜拜
拜拜。